那我们一直在谈一个所谓的观念，上次我们谈到尊荣，就是真理啊，神赋予人有这种尊荣，有尊严啊。那当然，尊严是我们从圣经讲的那个尊荣来到我们可以理解的所谓的尊严。那为什么谈到尊严呢？因为我们会跟自尊有一些混淆或者是混淆哈。那我一直在厘清一些观念，就是比如说像快乐跟喜乐是完全不一样的概念的观念，好，或者是它的意思。那从这个我们就看到为什么我常常要厘清一些，不管是误思、迷思或者是误导的一些概念呢？为什么我一定要厘清呢？因为我们需要从这个世界里面的心意更新，然后才能够更新之后，才能够查验什么是神善良、纯全、可喜悦的这样的他的心意。好，所以我们等于说呢，当我们转过来归属基督，我们到神的家里面的时候，其实我们带着很多很多那些误导我们，或者是已经有污染我们，或者是已经有根深蒂固的一些我们的模式跟我们的想法。过去的人就是不太需要知道那个来源啊，比如说之所以然啊，不管之所以然不之所以然，反正我有了一个我的这种信念、我的观念、我的习惯，那我就继续的就这样，我这一代传到下一代。但是这个世代的人不一样，为什么我要谈这个观念呢？现在我们一直在看到这个市局的翻天覆地哈，我们就赶快要把几十年前的一个作者的一个牧者的他的一个心意哈，他也是一个远见啊，看到说这个世界观，基督徒的世界的观念，这个观念啊，如果没有的话，我们就发现我们就跟着四周围的这个震动而摇晃，甚至不知何去何从。所以现在呢，到这个年代呢，我们需要以我们的这个进展呢，文化的进展或者是我们的科技的进展呢，我们事实上已经到一个地步呢，我们需要让我们能够苏醒过来，知道说到底探究一下，说到底我里面的根基是什么？这就为什么目前那么多的价值观，什么观什么观？那对过去的年代呢，是比较单纯的，就是说我们就很容易就信任了，然后就接受过来，然后就一代传一代下去，哈。但是慢慢的，我们发现这个越来越复杂之后，越来越多的那种问题出现之后，我们需要整合我们下面的这个根基。但是我要提醒一件事情，你即使明白了应该有什么样的观念，正确的从圣经来的，从神来的观念。那神自己告诉我们说，我的意念高过你的意念，我的道路高过你的道路。当神跟我一比的时候，那个高过是天地之差的时候呢，我们即使我们已经明白了，第一个我们需要心意更新啊。接下来是不是我明白了，我知道那个道理了？比如说像我们讲说哦，我现在知道，从小我们说，哦，我感冒不能喝冰的，这是孩子们接受的哈。那孩子们呢，他们就知道说，我如果喝冰的、吃冰的，我爸妈会不高兴，他不容许我吃，这个是一个他的规范。但是来到这个孩子很喜欢吃冰的，面对那个冰的时候，其实他知道不能冰、不能喝、不能吃，他还是没有办法去胜过那个试探的时候，这个才是我们的问题。这个是我们的问题，好，我希望你们了解哈。除了我们这个观念的改变、观念的更新以外，其实圣经在讲的不是只有观念、认知的改变，是里面要有一种 power，一种能力，把现在这个新的从神来的概念、意念，跟他的这个整个的一个对我们的心意呢，深深的植根在我们的心里面，然后我们就可以进入他的道路，那个高的道路，怎么上去呢？就是从一只地上着土的鸡展翅上腾，像一只飞鹰一样啊。那上次我给你们的一个主题经节谈到， 那个这个以赛亚书第四十章，他就谈到鹰，对不对？谈到老鹰，神很喜欢用鹰来比喻他跟我们人的关系，他就像有时候像母鹰在一个小鹰怎么样飞翔哈，教他们怎么飞翔哈。那这里呢，提到说呢，即使年轻人，即使少年人都会软弱，都会跌倒。可是神说，如果我们重新得力，等候他重新得力，我们就如鹰展翅上腾。这个是我们的信念，不但要有根基的信念，还要有那个未来盼望的信念。这两个点结合起来，那么我们就一直往上。好，所以在我们的观念在改变、在更新、在去旧布新的时候，会让你有一些软弱感、挫败感。从观到感哈，观念是理性的，感是情性的啊，这两个是我们魂里面的意志，然后这个理性，然后我们的情感，这交错在一起的时候，我们会发现，等一下就在地上着土，等一下就在天空飞翔啊。但是基本上，我要这样讲哈，不要灰心啊，不要灰心，而且呢，我们要记得我们是从哪里来的。我们本来应该是怎么样的？那即使我们有一种挫败感，我们做不到，我们已经明白了，可是我呢，还是一样的，很容易被冒犯，我的自尊心好像过敏啊。这个是我们现在常常在谈说，我们如何建立人的自尊心啊，怎么样？那现在我们已经讲到了哈，神给我们的尊荣不是自尊，因为自尊里面含挂太多的自己原来世界的一些不健康、不正确，而且是误导我们、伤害我们、要压倒我们的一些根基里面的东西。好，我希望我这样的一个再次的强调，可以让我们知道，我们在学习这些的时候呢，不是说你明白了，然后你就觉得，哎呀，我现在已经可以把这一套东西放到我的生活中来，但是你要清楚你的方向，你是不是像高处去的，还是往下面掉的，这个很重要。所以我说有两点哈，一点是我们的心里面的根基的根源开始扎根，我们要扎根。我有这个概念了，我有这个信念了，我本来我生出来，不管什么家庭背景，不管是怎么样，我就只要我是一个人，我就不是跟动物不一样。这个就是我们世界的一个非常非常，我们看起来好像没关系啊，只是一个学说，我们从猿猴变来的哈。但是那个下面扎根在哪里？扎根来，我们就是动物，可是我们不是动物，我们是神，这个用他的这个心意很宝贝的把我们造出来的每一个人，只要是人，好，那有时候我也在想说，那我们学这些理性的知道有什么用呢？那为什么如果没有用，我就不想再跟你们分享这些课程了哈。那从我的经验，还有从我的一些从真理上面的领受的话，我认为是我们要继续不断的把这个根呢，再一次的一点点的种子往下扎根哈。好，那就比较实际的问题了哈。实际就是实践了哈，就你要去做。比如说有一个人，他就发现呢，他每一次参加什么东西呢，他就想坐在最后面。那有人就请他到前面去，他就不要啊。那开始就有人在分析啦，这个人一定是有那种孤僻感、自卑感，他一定有什么原因让他不想坐前面，不想融入前面那一群人啊。那这个人呢，因为常常被人家说叫他坐前面，他又不愿意，他开始有一些自觉，为什么我不能到前面去坐？所以他就去找一个心理学家，找一个父亲跟他谈说，为什么我这个人不能到前面去做。那个心理学家就跟他开始分析，因为他就叫他讲他小时候的故事，跟他讲很多很多，当然有很多理由他可以了解了。然后因为他开始在接触信仰嘛，有一天呢，他就鼓起勇气就去问牧师，他说，牧师，我不是刻意要坐在后面好像跟人家有距离， 可是我现在就不知道怎么样可以让我到前面做，让我改变我的这种哦。他就跟他讲说，哦，辅导呢告诉我说我有什么问题啊？那牧师听了很久哈，他说牧师，你说我该怎么办？牧师说，现在我带你就到前面去做。你们了解我这个意思吗？实践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道，到了你都明白，你都知道了，那么那个实践。就是你去做，就去做一次嘛，那看你多可怕，好，多么的不舒服，没关系，你就去做一次，就是你的脚要移到前面去，我希望你们明白我在讲的实践是什么意思，就是知道了，然后呢，我就愿意往前一步一点点。对于我们的这些亲子的关系，对教导我们的孩子也是一样，他只要往前一点点，那么你就要跟他加油，你就要跟他拍手。神对我们的引导，对我们的抚养也是这样子的。好，那现在呢，我们要再继续上去。我们提到说，所谓的尊荣或者是尊严呢，人是有尊严的，因为我们是人。那我们呢，但是并不等于我们想的自尊。谈到自尊，就是我们被冒犯的时候，或者我的。有人说我自尊心高，有人说我自尊心很低，我很敏感哈。只要是高低多少，这个都不是圣经的意思。上次我提到了，尊荣是什么？尊荣跟高低没有关系，跟多少没有关系，跟神造我们的本质有关系。好，这个是我们谢谢哈。然后上次我们提到的哈，那么这个本质是不可侵夺的，然后也是不需要被冒犯的，人家怎么想怎么讲你，事实上你也没有多什么，也没有少什么，就是这样，就是神给我的，就像那个我上次讲那个木瓜一样，他为什么他能够那么大一颗不会滚，为什么他可以那么大一颗挂在一个不是木本的是草本的这样的一个植物上面，它不会掉，而且要到黄的时候才能吃。那因为神造他就是这样子，没有其他的要去辩解，要去我们一定要去把它搞懂哈，搞懂当然很好了哈。但是木瓜就是木瓜，人就是人。当然我上次谈到木瓜，我可能没有细讲哈，因为它有很多我们可以拿来让我们学习的，比如它空心，神让它是空心的，里面是空的，没有多少，那就没有多少哈。但是很多人会因为我没有多少就自卑。木瓜不会自卑的，木瓜说我就是这样，因为我这样的话我不需要知道理由，那我就会成为一颗很可口很有营养可以长熟给人家分享的一颗木瓜。好，那我们今天要来谈到，既然尊严不是尊荣，就会产生人的尊，就有人的尊严，尊严不是自尊，自尊是加上自己的看法，自己的想法，自己的感受，还有自己的意志力。刚才我讲的实践就是意志力，你要去做啊，对，我不喜欢坐前面，那为什么我不去？我先了解了，然后呢，当我想知道我该怎么办的时候，我想我不想这样啊，我真的不想这样。所有这一些对我们的本来的尊严有这种损害性的、不健康的，或者是呢让我们觉得很纳闷的、很苦恼的。啊，心里面呢、有重担的那个呢，都不是我们故意要这样的。记得你的孩子也是一样，他不是故意要这样，而是我们如何能够借着那个能力，我们需要 power， 我们需要能力，那个创造主的能力，恢复他原来，把他找回到。当然，他一定要信耶稣才会进入那个整个更新啊，整个翻转。但是在这个当中呢，我们在做一个示范。我们本身对孩子做一个示范，让他知道说，你现在你就是需要耶稣，需要神那个创造你的力量，让你长出你原来神要你长的长成的这个样子。所以我说父母亲哈，我们要跟神同工，跟神同工，那就是圣经讲的很简单，不要伤了他的志气。那我讲那么多，也就是告诉大家弟兄姐妹，我们不要任何被任何的情况伤了我们的志气，神绝对没有要这样子对待我们，好，记得哈，因为我们现在还有世上还有机会啊。 那么现在我们回到既然不是自尊，自尊不是高低哈，不要以为自尊心很高的人就好哦。事实上我们的想法，这样的想法也是不对的啊。自尊心很高的人怎么样？骄傲，不谦，就不能受教，是不是？我们当中有没有自尊心很，你认为所谓的自尊心很高的，很确定自己，然后很然后呢不能失败，类似这样的，有没有这样的人？
是不，我可能不一定是这样的，但是那些自尊心很高的人呢，有的时候可能是好像很容易被冒犯到。
反而是的，
其实
因为
他
他
们
被有一个期许在那里，嗯。
对，然后呢也是好像比较紧张这样子，我也不知道，就是说可能里边有些自尊心，就是我们谈到的自尊心很高的人，其实你也感觉到他里边有些自卑，他防范性很强，很容易变得就是说。defensive，
很矛盾的，他是很矛
对
盾，
对是，嗯，
所以在我们现在的有一个叫做自我的观念的时候呢，就一样的没有高，没有低，没有多，没有少啊，只要是高或低啊，不管是自傲或者是自卑，它都会产生一个不平衡、不健康的状态。说不要以为你的孩子自信心很强、自尊心很强，然后呢就不能被欺负的，这样你就觉得哦。我放心了，他很幸福哈，不是的哈，不是的哈，我们就不讲负面的这些例子了哈。那我想我讲的你理解，应该大家都可以理解，对不对？啊，所以不能再带着不是真理的那种概念来衡量我们的所谓的尊荣跟尊严。那但是我们会有自我的观念，我的存在，我的来源。我如何成长？我这个人要成长成什么？我要有自我的概念，我有我的目标。这个就是我们要帮助我们的孩子们，给他不管他们在任何的情况下面，他都具备有神给的人的尊严跟尊荣啊。那么我们如果要帮助别人，要帮助我们的孩子，我们自己本身就要健康。我知道大家都很希望能够多一点的学习，就是我们的亲子关系什么哈，那跟人的关系也是一样。那事实上，我们对我们自己的一个我先有更新，我先有成长，那么我就知道怎么样来帮助我的家人也好，或者是我四周围的人也好。等于说，我爱人就像爱我自己一样哈。那今天呢，我们把那个自尊的那个部分呢，那个是不正确的。一种自我的尊严哈啊，那现在移到自我的观念，我对我有一个自我的观念。其实神都一直在调整我们，他常常提醒你说，哎，你本来就是没有的，是因为我造你，那你会软弱，你会跌倒，你会怎么样？你会疲乏，那个没有什么神不觉，他觉得说，就像你一个病人去看医生。我以前有个错误的观念哈，因为我本身我没有很少看医生。然后我去看医生，我就有一个观念，好像我对不起医生。哎呀，我不应该病，怎么病了？了解我的意思吗？谁了解我的意思吗？我真的是这样感觉耶。所以每次我尽量保持我的健康的记录，让医生感觉好像，你知道为什么吗？这就是我刚才讲的，我的自尊心很强，所以我应该是很健康的。我本来就是应该都是考第几名的，但是当我不是的时候，我觉得我亏欠了。亏欠谁我不知道，啊，你们了解我的意思吗？
我可能不是看医生，但是对别的就是说会有这种感觉，就是不知道跟这个是不是相关。像我先生他是很仔细的一个人，结果有一次在那个 parking lot 就停车场，竟然是往后很黑，他就不小心很轻的碰到了一个车，他就很自责，就是觉得他怎么能犯这种错误？我就说是
是
不
不
容
容许
许，
自己失败，
对
嗯哼。
对，不容许自己就是有些这种失败。后来我也常常劝他，就是我们也有的时候他开车我都不会提醒他，但有一次他真的是要拐弯，他没拐，哎，我说你不是要拐弯吗？也是需要提醒，所以人我们本身就是比较会越来越弱这样的。
那像这样的话，所以呢，我就主要是要让大家知道说，多极端的多，极端的少或高，这个不是我们真理里面的应该有的一种认知。好，那像我讲的那个，你会觉得很可笑，对不对？很多人是这样子去看医生，希望医生看出我的病来， 然后呢一定要给我药。以前我婆婆从那个乡下来这边，我这边住哈，那她就常说她想看医生，然后牧师带她去，然后她回来很失望，她说都没有给我打针，都没有给我吃药。那我就说那好啊，表示你没事啊。可她不认为，她就是一种觉得她看医生就是一定有病，一定要等于说我自己本身我认为你医生你应该帮我这样做。那另外我的概念是说，我好像去了，如果我身体有问题，我欠了医生。你看这样子，我这样讲，你们都觉得很可笑，对不对？那我就是有这么可笑的一个心理状态。那怎么来的呢？从那种不正确的，从歪曲扭曲的那个自我的观念来的。好，那但是神会知道怎么样来调整我们呢？好，那么现在呢，等于我们现在要讲的是自我观。自我观就是说，我对我是要有概念的，我的存在要有概念的，我对我的人生的这个的那个目标，我是要有方向的。那么这个涵盖什么呢？涵盖到今天我们讲的还有四个向度哈，一个是我必须要面对现实。很多时候我们会对现实，特别是亲爱的孩子，不喜欢在现实里面，特别是从幼儿园啊玩啊吃啊。不过我们现在的幼儿园好像也都在学很多东西哈、啊。要进入那个一年级，我的那个外孙子到老大哈、啊，他幼儿园上得非常快乐哈、啊。来到一年级的时候，他跟妈妈说，他说今年上完我不上学了，他说。我不喜欢上这种一年级、二年级的哈，为什么？因为他没有办法调试他的那个在这个进度里面、成长里面的一种整个的那个变化。啊，他需要什么观念呢？他需要知道说，因为我不是永远像那个，我会留在那个我的高度，我的那个不是永远会留在那个幼儿园那个基础的，我会往上涨的。所以对于自己就开始扩展自己的看法，自己就他讲那个话就事实上是这样的哈，你不能否认他说讲那个什么什么荒唐话，不能这样否认他，他这就这样想了。但是他有一点，他就跟他妈很笃定的说，我决定了，你看我们有意志的，我决定了，我只上这一年，明年不上了。好，那妈妈就觉得很好笑，但是我们也觉得很好笑，但没有去否认他，慢慢的让他就自然就往上了哈。所以那个自我的观念是从一个幼苗一个种子然后长芽，然后因为它你看不到，你现在长在你看不到上面嘛，但是你要有一个远景在那里，那远景从哪里来？不是从世界的观念来，是从圣经的观念来啊。好，等于说神说我像母婴把你们背在我的背上的时候，婴就是婴，不管是子婴或母婴或公婴，婴就是婴，老婴就是婴，它是应该在天空高空飞翔的，而且它飞的方式跟一般的鸟是不一样的，因是借着气流把它往上面去的时候呢，它的整个的结构呢，它就可以往上面背，它不用一直拍它的翅膀了，本来就是应该这样的。可是很多鹰呢，如果你把它从小跟鸡养在一起，它可能就失去了那种原来的尊严，但是你还是可以让它回到高空去。我希望你们了解，我很试着要把这个概念给大家了解。好，我们包括自我观里面包括我们要面对现实，不要逃避现实，不要想把现实推开。比如说像我现在已经七十几岁了，我会忘记，我会不像以前那么的尖锐啊，反应还没有让我很有挫败感呢。可能快了，我可以观察牧师，现在他多我七岁的那个前面，我可以看到他往前面，那我大概知道我在几年会怎么样哈。好，但是我现实感就是，这个就是我的现实，我不要逃避，我是活在现实里面的，不管多，不管少，不管怎么样，成或者是败，我就是在现实里面，所以这个本身是我的自我观念。啊，第二个。我们有一个情绪的栅栏，在我的自我观念里面，我的情绪不是那种像那种好像患难性的，就好像一高涨它就一定要满，一定要溢出去的。我是有一个栅栏， 这个是我们要有的一个观念。这个意思也就是说呢，我是可以治理跟管理的一个人。神赐福给人的时候，他给他两个，一个是治理的权柄，一个是管理的能力。有没有那个啊？创世纪第一章那里哈，二十几节、二十八节好像哈，那里告诉我们哈。所以呢，等于说我的自我的观念是，我是有权柄可以治理的，特别是在我的情绪方面，我不能否认我有情绪，我不能否认我有情绪高低的时候。我们不要抑制神本来给我们的那些想法，压下去。什么叫压下去？靠我的力量。什么叫做刹住？靠我的刹车的能力，靠我的那个，我们有刹车的这个功能。可是呢，我们能不能及时刹？怎么刹？有的人刹车怎么样？很猛，对不对？让你觉得哦，都会晕车哈。有人刹车就可以非常有技巧是不一样哈，就是我可以坐车的时候可以知道那些开车人的那个事实上是不一样的，但同样都有一个刹车的功能。所以呢，我们有一个情绪的栅栏，等于说我的自我观念是我是可以有治理的权柄，而且我有管理的能力的。这个很奇妙哦，情绪本来是一种情感的一种表达，对不对？情感是可以像水流出去的，可是这个时候我却有一个栅栏在那里挡起来，好像那个一个护墙一样，或者是就像我们那个水坝里的那叫什么水坝的叫什么闸吗？就是有时候我们说啊，水坝要泄洪咯，要开的那个叫什么，
它就是旁刺闸，就是它旁边有一个可以积水。
好，这样 OK 好，那要我们是要有观念的，有那种自我的观念的啊。大人有，小孩子也有，我们都有啊。那我们的自我观念是包括这个，我讲功能好了，好、啊，或本能好了啊。还有第三个是我们有一种我的能力的倾向。我们中国人的哲理观念说，事实上是很一针见血哈、啊。天生我材必有用，我们能不能有用重不重要？非常重要。因为这本来是神造我们，就是让我们有用。那个有就是说，我一定有我可以发挥的地方，一定有我可以去感受到，或者是真的是在那种价值的这样意义跟价值的这样的一个生命的历程里面去。不管我有难处，不管我怎么样，即使我考试跟人家比名次比不来，但是天生我材必我用，这个是我们中国人对孩子的教育最失败的地方。我们是通才教育，总是把人家跟谁去比，我们看不到孩子的特质。我的孩子就是我的孩子，就这么一个。神看我们也是这样看我们的。某某人，我就这么，你的名字就，但我们名字有人有重复的，有一样的那个，那我在讲这个意思。在神的生命册上哈，我们的名字是单独记下来的，神看我们是个别看我们的，我们也要如此看每一个人。所以我们有不同，但是我们可以合一，就是在这里，因为我们同样是神所造的，不同可以合，但是我们会把它概念会把它扭曲成要统一，统一跟统一是不一样的，大家都应该这样子，那个叫做统一。好，那也就是我们在讲一点比较现代的词好了哈，那叫做齐头性的平等。我上次讲过了哈，谈到尊严的时候，它不是平等不平等的问题，不是公平不公平的问题。那一谈到这个的话，就会牵扯到我们一些关于这个现在我们的一些所混淆的一些观念的哈。好，那我们每一个人都有每一个人的这个能力倾向。当我一生当中，我真的是发挥了我本身天赋神给我的原来的，从当然他借着我的父母亲的基因， 借着我的背景各方面使我有罪恶的时候呢，那我就在这个当中，一方面我要努力，一个人知道自己有什么能力，不是说我这个有能力我就可以跟你换什么，不是这样的哈。你一经过他要发挥的，那就是为什么耶稣给他的仆人，他讲到那个比喻说五千、两千、一千，那五千的不能说我就是五千，永远都是五千，他要变成一万，对不对？一倍嘛，加倍。好，他不在于多少数目，而是同样的努力，五千除以五千，他赚了五千嘛，等于一；两千除以两千等于一。这两个虽然两千跟五千差三千哦，可是我们的眼光常常放在那个差三千上面，没有放在说，哎呀，这个五千的仆人他多辛苦啊，还要赚得五千，付出同样的那一倍的代价。两千的虽然少了三千，可是呢他还是一样跟那个五千的一样，得到了耶稣那个主人给他的同样的良善的仆人进来跟我同乐。重点在于这个一千的，因为他有错误扭曲的价值观也好，这个自尊观也好，各方面他也有聪明。其实他是最小聪明的，对不对？我不用努力，反正我不赔，我不赚，我干嘛要去帮主人做这个事情？反正我原封不动的交还给你，那你就应该没有理由再数落我了。他用自己的标准来看他身为一个仆人的这种观念啊。那你说，那可是主人也没有跟他讲清楚啊，这个就是问题了哈。神没有跟你讲得很清楚，说你生出来之后你有这个能力，你这个能力是要做什么的，那他有原则在那里。我们是容神一人，这个有原则在那里。那清不清楚的问题是在于我们有没有在真理里面，进到那个真理里面，让圣灵来引导的问题。啊，我们以为好像你跟我讲清楚了，你叫我一千要赚几千，那我就去努力了，不是这个。有时候我们会把这个责任哈，下次我们有机会我们再谈到这个问题哈，我们如何扭转这个就是有一些负面性的东西啊，我们会把那个责任推给别人，会把那个把我们的问题好，然后就好像就嫁在别人的身上，然后我们自己就好像永远就逃避那个现实哈，这个跟刚刚讲要接纳现实，然后你的情绪是可以伸缩自如的，然后你的能力是继续在发挥的。上次我们谈到人，耶稣的真理是说不要为明天忧虑，那这一句话光是那么简单的一句话，就包括你会有压力，那你如何不让压力成为负面的焦虑，而成为正面的动力，让你有一个好像激起你的那个动机。压力它本身不是好跟不好，我们是必须要有压力。如果今天孩子暑假，就以前我们疫情的时候不用到学校去，你看看那是没有压力，对不对？那不用每天去去面他的老师，可他后来他怎么样，你们就可以看到，在没有压力下面，这些孩子的话能够真的愿意上进学习的有多少？多少孩子在那一段时间，第一个，特别是青少年，陷入所谓的焦虑状态、抑郁状态，所以自杀率也提高。很多孩子在那一段时间呢，就陷入什么？很无聊，所以一直打游戏，好，就是没有其他，父母亲也没办法，父母亲要忙，然后或者说父母亲也平常也没有在跟他们有什么样的一个帮助他们一个。打发时间的这样的本来是没有的，这个机制是没有的，一下子学校关起来之后就不行了。因为我观察过我的孩子，我的孙子哈，他们在那段时间有一个月留在我这边，每一天就要面对他们的这个学校的这个就是要还是要有网上上课了哈，但是就完全不一样。因为那个小的呢，从坐在椅子上到开始那个屁股滑到地上，因为他们坐的桌子还是，因为他还小嘛，椅子还是低的，然后到后来变成趴着在地上，好，哇，我说这个人要堕落是很快的哈，所以我们很需要被规范，对不对啊？我们自己大人也是一样啊， 那就是为什么我们强调说不要在那个虚拟的情况里面太久啊，包括我们的这个就是不是实体的东西哈。好，然后还有一个就是所谓第四样，就是我们的这个关系要有一个护栏。刚才能力方，那个情绪呢是一个栅栏，它是可以关可以开。那么关系上是一个保护的啊，我刚才应该讲那个栅栏跟护栏是不一样的，护栏是有一个要围起来的，然后你要修护它的啊，等于说呢，你不是孤立，你要关顾这一些，关顾这四周围跟你有关系的这个是人的基本上自我观念里面应该有的向度。那么意思是说呢，当你的孩子在成长的时候，你看他怎么样面对现实，哇，今天考坏了。那如果你一下子就因他考坏，然后就让他觉得好像天崩地裂的话，那他以后他就没有办法面对现实，说我也有考坏的时候啊。那或许是因为父母亲本身就是有这样的一个倾向，就是他没有办法接受自己的失败，然后他也希望他孩子不要有失败啊。我们都常常说失败是什么之母？
成功。
好，那我们现在要把它，我用一个例子哈，我觉得这个还是会比较帮助我，可能也会帮助你的。我讲这些观念，我们先这样吧。这个观念上有没有谁有问题？先把这个观念澄清好，我们再继续往我们讲下面讲例子。我们不是自尊心的高低，但是我们要有自我的观念，要意识到我的存在，意识到我活在这个我的整个的现实层面里面呢。我有我的有一个接纳度，我要接受它。我有我的情绪的一个管理、一个治理的这样的一个机制。然后呢，我有在这个情况下面，我的现实里面，我有发挥，我要在我的能力上面，我可以面对它，我可以来发挥它，我可以从这里得到益处。就像圣经讲说。就是凡事互相效力，叫我得到益处。那个什么样让你在压力里面有益处呢？就是你发挥的你的那个本来是没有的，本来你不需要做什么，反正我有得吃，我有得喝，我的怎么一下子情况来了，压力来了之后呢，那么你在那里发挥的你原来不知道你有的，就像狗急会跳墙一样，原来会跳墙的那个能力呢，你没有那个难处，你跳不上去。但是到一个地步你就跳得上去，类似这样啊，我们是有潜力的。然后我们的自我观念呢，我是一个有不是孤纯的，不是单独单打独斗的啊，而是有跟人是有关系的。有一种状态哈，我发现越来越多叫做 disconnected， 就是不连结的。我现在讲的不是人际关系哦，我讲的是你的心里面是跟人家有，不是整个是就这么一个墙，然后就只有我一个，而是呢，当人家在讲什么时候，我即使观念不一样，我即使表达不一样，可是我是可以跟对方有对流的，这是我的意思，在关系上我们是有对流的。但是我却发现有很多，特别是现在，跟我们的环境慢慢就培养出这样。比如说我们在住在所谓的公寓里面，同样一栋楼，统一管理，那叫做统一了哈，统一作业，都是同样的，每一栋楼里面的那个规格都一样的。可是这个门对面对那个门跟我们以前的邻居的概念就不一样了，这样你们可以理解我的意思吗？那个关系的一个连结。
嗯，理解是吗？我不知道这样理解，就像现在我们即使住在社区也是啊，你都不知道你邻居是谁啊。在中国是公寓，在美国也是一样，就大家是只是说空间上在一起，但是人和人是没有这样的连结的，所以有些。就像是夫妻同床异梦，可以这样说，就有的夫妻都很忙，各忙各的事情，即使在一个家里边，但是大家是完全没有这个连结的，有的时候甚至成了只是讲事情，心理上是没有连结的。
嗯哼，嗯哼，呀， 它是互相的哈，不是说你一定要你听懂我，或者是就说我不管怎么样，我也要有跟人家有一种，就说我会跟他对面有一种交流关系。啊，它是有对流的，是双向道的，而不是说只有我。啊，比如说像如果一个父母亲哈，对孩子讲话的时候，命令发出去了，然后从来不知道，没有要去想说我的孩子是怎么想的，怎么回应的，他有没有听到的话，那叫做 disconnect，就是根本不理解的，你懂我意思吗？
对，不是说像我跟我讲刚才讲的还不一样，那是两方完全没有任何的交流，这边就说是一个单向的。
好，我举一个例子哈，我举一个例子，这个例子不知道这样好不好，好不好让我们理解哈。比如说现在我们正在处理这个妈咪的追思哈，那因为我们有两场，那么一场是美国教会的，那么这个美国教会就有一个负责人，然后他们有几个单位要合在一起，那当然中国教会本身，等于说我们是有关系，应该有关系的哈。昨天刘老就那边我们在做那个视频的，我们如果参与到这样子的一个追思里边，那当然我们有我们自己的啊。当我们把这个送出去的时候呢，其实他也不是负责人，他只是看到我们的那个长度啊，然后他就说：“哎，你们自己不是也有吗？你们那天中国人会来几个？”等于说他自己的想法是说：“那你们既然自己也有，他知道我们也有追思礼拜，他意思是说，那你们为什么？”放那么多的这个中国人的，你们了解我的意思吗？他这种想法我不会怪他，因为我们人有自己的一种自我的观念，这个不是问题。那什么叫做对流呢？就是说他可以跟我有一种对话，然后首先我问他，我说你有没有从头到尾看过？他说我大概看了一下，啊，那等于说呢，他没有去想到说我是什么样的原因。有这样的一个表达，然后我也一直在告诉他们，你告诉我，我可以有多少时间？因为没有人回答我啊。那这个我都觉得不是可怪不可怪，就是因为现实就是这样，就说这个现实我就应该要接纳嘛。因为好像有人负责，又好像没有人负责哈。然后呢，我也一直在问我可以有多少时间？那我跟刘蕾已经很努力，把一些能够不要放进去的，或把它甚至用很多时间把那细节都把它剪掉了。那我其实我主要是要让对方知道我为什么这样做，那我也要知道为什么他跟我提到这个问题，这个就是对流。但是他那边如果没有给我一种不去了解，啊，他第一个问题就是说你们会有多少人来参加呢？意思说啊，如果中国人没有几个的话，为什么要放你们这个视频？你们懂我的意思吗？
就是说，我的意思就是说他的想法，他只是说没有去了解对方的
对了，
想法，就是说只是想他的想法这样，你说有
那个
对，嗯。
没有，他平常我们也很可能也很少在交流这个事情。然后，首先他需要看到这个事情的全貌是什么啊？因为不是我去发起说我要他们去做这个事情，我是参与而已，我是 a part of 的，我是一个部分而已啊。好，那么请你们告诉我，现在我要问你们哈，当你听到这种话的时候。你们的感受如何？你们怎么办？我或许这是一个比较重要的、比较实践性的部分。好，刘磊，你第一个好不好？因为你是做的那个人。好，那其实也不是说哦，我就是要做这样，因为我们一起做嘛。那我给你材料，然后我也那个哈。那你的感受是什么？
我的感受可能是有点愣在那儿，就是第一个反应可能是愣在那儿，就是说因为我们的观点不是说是多少人来参加，而是因为你的 purpose 是 present mommy 的一生，所以就觉得
我们
对。
妈咪跟我们的关系，事实上是她的50岁到80几岁，30几年呢、她的宣教士的人生是从20几岁到88岁，可以说87岁吧，哈、啊。那么后半比后半还多的部分是跟我们东方人、中国人、中国教会的关系，所以当然我们会比较长嘛，对不对？好、啊，这是我们要去表达的，就说。或许可以，但是问题是，他一下子呢，他的概念就局限在他的本身的这种 这种观念里面，他只有看到美国人跟中国人讲英文的跟讲中文的，只有看到这样子啊。那这种情况下面，我们会碰到。那我们如何在这个当中产生一个对流？比如说像另外一个件事情，因为呢，基本上我们都以为说到时候这个英文的，因为它的时间上哈，在美国的时间可能对国外对国际要来参与的话，会比较比我们的还容易。我们的是早上的9:30，等于是已经是东方的10:30，那他们就可能就会到，而且那天还是星期六，隔天还要聚会，所以呢，我们等于说就给一些可以在美国教会的这个追思里面呢参与的话，时间比较适合，或者是说他们英文也可以的。好，那就分散嘛，好，分开一些两个部分这样哈，就想说要确定有没有这个当场的播哈，光是这个问题到现在都没有一个答案，然后苏林就这几天已经好几次跑到办公室去，那我也托人家去问了，就是都有，但是就是还没有答案，到后来刚才终于有了，好，那像这个就是一个如何产生一个对流。如果对方愿意知道说你为什么那么一定要那么急，为什么一定要有这个，那他去了解一下我们的需要，那我们彼此就有一个彼此相顾，不是只有我的事情，事实上我的每一件事情跟别人都有关系的，这个叫做 connect， 叫做连结，这是事情啦，我讲是，但是问题是那个情绪各方面都是有连结有对流的，包括我刚才讲的父母亲跟孩子的讲话，你有没有一个空间跟余地让他可以回应过来？
嗯，
即使他回应的很硬，顶了你，违逆了你，可是你有没有给他机会回应过来？
对，师母，我觉得您这个如果联系到亲子关系是很容易理解，尤其是我们跟父母跟子女本身是有一个在上正常的来讲，因为你是权柄嘛，常常我们给孩子就是一个指令，实际上没有去。就是说给孩子这样一个回应的空间，就是只是说跟你想法不同，你就马上就下了个定论，但是没有想说他为什么有这种想法。其实我觉得这样说，先去了解他为什么会这样想，有这个对流。但是我觉得我起码我自己没有做这方面做得很差，或者就没有，常常我们就是我这样说你就这样去做，但是对他的可能就是没有去想他为什么会这样做。
我一来不表达清楚，不说明清楚，二来让对方感觉好像你一定要这样做啊，或许我没有这个意思。三来呢，我们没有给机会让对方表达，这些的话就会慢慢的就会好像那个中间就断掉了。
对，是我是吗？我可以再讲一个很快的就是当年教会这个堂庆的时候做这个视频，那有一个位姐妹她就去做，我就觉得她讲的怎么是，因为我就给她资料她来挑嘛，没有关系，就去讲讲半天呢，她也不明白，我也着急，我觉得我讲的很清楚，后来感谢神，那我先生也去了，后来她就忽然问她，她说你为什么会这样子想，然后她就讲出来，我才了解，就是因为我信主那教会时间长，我觉得有些
理所当然
的，我觉得这都是每个人都该知道的，但因为他刚信主不久，所以对一些东西我觉得每个人都该知道的，对他来讲他并不知道，所以我想那个也帮助我，就是我先生就逆过来问他说，那你为什么会这样子有这种想法，所以那个就帮助我们两边可以有个沟通。
Yeah right right， 对了，那就对流哈。对我来说哈，以我个性来说哈，如果他们美国人做他们的，我们做中国人的，我们都不要，就说我就对我是最轻松的，你懂我的意思吗？
了解了解。
我如果要把自己就把隔开的话，那对我是最轻松的。现在我也不是牧者，我也不用我也不用参与什么，反正我只要去参加就好了，变成这样。但是请大家注意哈，人生的这场戏，或者是你不是观众，所以你一定要有一个，不管是家人、亲情，或者是教会肢体，或者是一定是有一个连结的。那就是为什么圣经说要切实的，要切实的，而不是一种虚拟性的，或者是好像，哎呀，反正我们就 就有个界限就好了，不是这样的。
师母，您这个是个很好的提醒，因为常常我们就觉得说，你讲到这个不孤立，常常我们觉得好，我们这样子就是切开这样，那我们就有一个井水不犯河水，但实际上您提醒就是说，我们不是孤立的，在这个人生的关系上，即使是有一些就是不同的，实际上我们还是要连接，不能因为有这种难处，对流的难处，我们就好，那我就退下来。我了解你的意思，你不需要讲。
我怎么回答上面那个问题？我说我发现我们有文化上的沟通问题。第一个，我跟他讲，第二个，我不知道到底我要提供多少，因为没有人给我答案。我是问过了，我真的问过了。第三个，注意听，你现在告诉我我该怎么做，怎么剪裁，我都按照你的意思做。所以这样子够。应该我们在谈判嘛，对不对？在谈嘛，对不对？那如果你跟我说，爸，你就不用出这个，我也没关系，我也可以。问题是，请给我一个很清楚的一个引导或概念，因为他们为主嘛，我不能做主嘛。本来其实我有我的想法的，后来我也都取消了，因为他们没有在，我跟他讲了，没有在邀请我说这个那个，那话我也取消，我就尽量都放在一个我们只提供一个视频而已，所以这个是我今天早上处理的，当我这样发出这个信息的时候呢，其实那个总负责人，我把这个我跟那一个跟我对话那个人的信息，我也转给这个总负责人，他说我没有说你有你的 video 不是问题，问题是他断断续续技巧的问题，我就跟刘磊讲了所以你看他们光是他们两个怎么样？
中间就有一些
交流了，对不对？所以这个不是只有发生在中国人跟美国人之间，还发生在美国人跟美国人之间。那么这些都不是问题那种彼此的好像不能理解，或者是有各不，那都不是问题。问题是我们有没有维持那种交流度？很难呐，有时候不容易，就会产生什么叫做人际关系了。但是我谈的不是人际关系，而是我自己本身不能把我关起来，就是我就只有我这样比较容易，我这样比较，然后我就是这样，因为基本上教会就是在肢体里面一个家里面一个身体，可是不同的肢体是连在一起的。